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位 listening 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正儿姐姐、木心姐姐，你们好，非常感谢你们在馒头对话的每一次分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愿神纪念你们。我和男朋友啊谈了一年多的恋爱，彼此呢也都到了适婚的年龄，我们就讨论结婚的问题。但是我男朋友坚持要婚后和他妈妈还有他的哥哥，那他的哥哥还没有对象，要住在一起。原因呢是他爸爸曾经严重的家暴过他的妈妈，他一直以来呢是和妈妈和哥哥相依为命的。他的爸爸妈妈呢现在属于分居，但是没有离婚的状态。他说如果他结婚了不跟妈妈住在一起，就等于要了他妈妈的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严重，只是我听过很多的婚姻辅导的节目都说婚后最好不要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二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共同组建两个人的小家庭，不依赖父母。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我的男朋友在其他的地方啊都非常的好，愿意满足我的要求，可是就这一件事情我男朋友非常的刚硬，不愿妥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跟我们教会的牧者也聊过这件事情，他说啊他们的家庭比较特殊，让我尝试接纳他妈妈和他们住在一起，可是我的心里啊还是不舒服。我跟我的男朋友妈妈相处的也很好，他人也很好，可是两代人的生活方式总归是有差异的。我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而不是一个大家庭。因为这件事情啊我的心里就非常的烦恼，我希望正儿姐、木心姐可以用神的话语让我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
给亲爱的小姐妹 listening 一个大大的拥抱，而且我也喜欢你给你自己取的这个名字，就是静听。你在聆听神的话语，你想要听到神的教导，而且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没有结婚你就想要寻求神的旨意，这是好事。那当然了，如果我们从一个没有特殊情况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确神喜悦我们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两个人在组建小家庭的时候呢和自己的原生家庭要有健康的家庭的界限。但在你的信件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家的特殊性，不过有一点呢，当你提到如果你的未婚夫他结婚之后不跟他的妈妈住在一起会要了他妈妈的命，这一个形容呢让我有一点点的担忧。因为很显然就是这个母亲跟自己儿子的这个关系呢不太健康，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我们会要了我们的命啊，因为我们真正是离开了主会要了我们的命。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attach， 就我们叫做附着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话，无论是被附着的人还是自己，都会有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关系，所以它不利于我们的成长，不利于母亲的成长，也不利于儿子的成长。这样的一种关系呢，虽然亲密，但是它不健康。所以单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不管他结不结婚，都不应该跟自己的母亲有这种好像谁离了谁就活不下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人际关系。哪怕是夫妻两个，也不应当是这种状况。就是好比我们特别的相爱，我跟我的先生两个非常的相爱，但有一天如果万一我们有一个人先离另外一个人而去，我们也要喜乐的充满盼望的活下去，虽然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像断肢一样的痛苦，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就彻底失丧了我们活下去或者是我们生命的喜乐和目标和使命。因此呢，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讲，我们必须要重新整理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不管是与父母、与配偶还是与子女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鼓励哈，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给你的男朋友去听。我们也鼓励说，好好的为母亲祷告，看身周围有没有教会同龄的姐妹们可以关怀这个母亲，让她有健康的教会生活，有健康的集体的生活，让她不要把眼光定睛在自己的儿子的身上。尤其是兄弟两个，哥哥还是单身的状态，就更加的尴尬，如果居住在一起
其实很不方便、啊、
非常的不方便，非常的不健康，而且会大大的影响你们的婚后的生活。我们先别说真理啊，单纯的从一个人际健康的角度的话，我们也不建议你们就是这样大家伙稀胖浪 方的毫无边界感的呼噜呼噜的一起生活。我曾经在讲过关于家庭边界的讲座里面呢，我用了一张我们家的照片，就是我们去黄石公园旅行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远处的一个桥，我说啊，我在这里给你们拍一张照。那我们一讲拍照呢，我们家自然而然的就会搂在一起哈，全家就抱在一起。但是当时我从那个镜头里面看，我就说全部都稀巴烂在一起，啥都看不出来，谁是谁分不清，因为我们离得太远了。我说你们一定要各自分开，各自有个动作，我才能够把你们清楚地拍下来，然后是一张非常美的图片。借着这个图片，我就跟大家分享说，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一定是亲密有时，独立有时，一定是有健康的边界，各自负责，同时又为对方的生命成长负责。因此呢，我们不单单要想我们怎么去爱母亲更好，这一刻我们要知道，真正对她好的是让她的身心灵健康起来，因为她受过太多的伤害，有太多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们更加的需要让她在主里找到安全感，让弟兄姐妹能够带给她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环境，教会的肢体的生活，让妈妈能够在晚年的时候有侍奉，有她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而不是用自己儿子的亲密感来代替自己没有丈夫的亲密感，这是一个不健康也是不应当有的一种错误的期待。作为母亲来说呢，真正对儿女的爱就是要学会放手，因为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产品。再讲一遍，所以即便我们从小把他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了，但他们仍然不属于我们，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有一天他们成年之后呢，我们要学会像管家一样的交还给神，而我们自己呢，要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同时呢，我们的放手也是给我们儿女最好的一个礼物，让他们可以放心我们健健康康的在神面前成长，然后我们也鼓励他们可以健健康康的组建他们的小家庭。
牧星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技巧给 listening， 有没有可能你们跟母亲住在同一个社区或者同一栋楼，但是呢却是分居两室？这个是我曾经用到的一个方法，因为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在居住的过程当中，就像你所说的，因为两代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再加上生活的概念不一样，即便是我的父母，我都已经感受到了与家长住在一起的那种痛苦摩擦，那个时候是吵架吵得最多的啊。当我的婆婆去世，我的公公独居的时候，我们决定要照顾公公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公公在我们的同一个单元只不过不同的楼层买了一套房子。哎，这样的话呢，我们既可以跟他团聚，然后晚上呢我们又可以有自己独处的时间，
非常聪明。
所以这个方法我鼓励我们的listening可以跟自己的男朋友来进行一个商量哈，因为如果男朋友其实各方面都可以的话，他无非就是想要照顾自己的母亲嘛，那我们就找一个方便的途径来照顾自己的母亲，但是呢却要有边界感，却要有一个类似于像门一样的东西哈，在我们两个人需要独处的时候，这个门可以关起来，在我们需要去服侍母亲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第一时间的来抵达到她的身旁。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自己的男朋友来进行一个商量，如果你们各方面都非常的成熟，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卡住的话，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上求后赐给智慧的神给我们有解决的方案，不是没有解决方案的哈。大家不要认为说啊，住在一起就必须是在同一个房子里，那有没有可能说我在你的隔壁门租一间房，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把现在的房子卖了，我们买两个小一点的离得很近的房子，都是可以的。
是，另外提出一个建议呢，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说儿女一定不能够跟父母亲住在一起。那我自己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从我的外祖父母他们的身边一点点看着是三代同堂的，而且不单单是我们自己一家人，包括我舅舅家的姨妈家，有些时候也是会在一起，所以我们是一个四合院大家族在一起。但为什么我们可以相安无事其乐融融呢？那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有成熟的属灵的生命，你知道什么是爱，爱本身里面有秩序，爱本身就是一个秩序，就是上帝爱我们，然后我们回应上帝的爱，同时呢我们又可以爱人如己，它本身里面有一个先后的秩序。先后秩序它表达出来的就是说，我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组建我的家庭。那除了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神之外呢，我们在整个大的家庭环境当中的核心关系就是婚姻关系。所以只有当我们夫妻两个好 好起来，我们才有共同孝敬父母的余力，共同养育儿女的心力，也有共同去爱护我们邻居的智力哈，让我们懂得在每一天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有一个优先秩序的爱的关系，导致我们因为透过爱神，然后学习怎么样按照上帝的心意和他的秩序来爱人，才会井然有序。
是，
否则你的家里就会一个失序的状况，就是一个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你们常常觉得非常的头痛，因为你们不知道应该先管谁，先爱谁，谁最重要。很显然这个家里如果你们住在一起，那就是妈最重要咯，妈就是得要随时都要小心翼翼的伺候着，那这个妈妈也不会健康的，因为她会觉得哎呀，我为了不要让儿女觉得我是个负担，那可能她更加的不自在。所以每一个家庭都应当把神的智慧和他的设计高举起来，在一个大的家庭关系里面，也必然是要以婚姻关系作为核心的，其他的关系呢，都是在婚姻关系旁支下面的亲属关系。所以无论是哥哥还是妈妈，都会因为你们的关系好，你们两个爱神，彼此相爱的关系稳固，而受到益处。如果你们真想爱他们的话，你们自己必须要先按照神的心意好好的爱神，好好的彼此相爱，才有可能有余力可以去爱他们，用正确的爱去爱他们。
在 listening 的信件当中，我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你说你听过很多婚姻辅导的节目哈，那你的男朋友呢？就是婚姻辅导的过程包括听节目应该是两个人同时进行的，就是你们两个人要共同的听课，共同的讨论，共同的决定，共同的寻求。我在你的信件当中看到了，你说你听到了很多，你说你学习了很多，你说你认同了很多，但是男朋友呢哈，你也没有在信件当中告诉我们男朋友首先是不是信主的，如果是信主的，他对于这段婚姻的认知是什么，他有没有接受过婚姻辅导，有没有聆听过婚姻辅导的课程，那他听到了这些课程当中的内容的时候，圣灵给他的一些带领是什么等等。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 listening 姐妹啊，你不仅要迫切的为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祷告，因为我们从你的信件当中看到，你说的是你们彼此不错啊，也到了适婚的年龄，是不是神所赋予了这段关系一个婚姻的应许，你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当然我不是说你们俩不是啊，而是说你们两个人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去建立你们的关系的根基，而不是建立在哦，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哈，或者说建立在哦，因为你合适，你也对我很不错这样的基础上。同样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 listening 姐妹，当你在听这些婚姻辅导的节目的时候，你要邀请你的男朋友和你一起听，一起学习。婚姻就像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它一定走不出来漂亮的步伐，一定是两个腿是一样的，你们才能够一起齐步走，同时才能够在未来接力奔跑。一个腿长一个腿短的人是跑不快的哈。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 listening 的姐妹，把婚姻辅导的课程分享给你的男朋友，然后迫切的祷告，让圣灵去带领他，让圣灵在他的心中做那美好的工作。
Amen。
罗马书第八章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世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你也要有这样的信心，若是神所许配的婚姻，那么圣灵就会指引你们的脚步。
到最后呢，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考虑，就是如果我们的父母亲已经年迈了，我们非常的鼓励你们要负起孝敬父母照顾父母的职责来，尽量的把父母亲养育在自己的家里哈，就像乌鸦反哺一样的，只要我们的能力和时间许可，我觉得这段时间会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荣耀的机会，可以服侍父母亲。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父母亲老了，然后又说哦，珍儿姐说了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说的是在新婚和年轻的阶段，但是如果父母亲已经失去了自我照顾能力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爱流传到我们的家庭关系里。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馒头的对话，空中的门讯，请将您的灵命成长问题与困惑发送至电邮拼音馒头 @良友.net， 馒头 @良友.net， 或者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1322-9966-122，并注明馒头。相互的陪伴，让生命成长。